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罪就是人要选择离开神，独立，要与神同等，甚至要超越神。一切叛逆神的事都是罪。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若是有人请你给罪下个定义，你会怎么说呢？也许你会列出一系列的事，像说谎，像偷窃，像杀人，像奸淫等等的事。不错，圣经也称这些是罪。神的话对这些事有很清楚的表态。可是这些行为的背后，更重要的、更深层的根，乃是在人的内心生发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开始跟我们思想一个新的系列，就是谈到罪的问题，思想到圣经中关于罪的真理。这根源于人内心的叛逆到底是怎样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除去人的罪，为人的罪而牺牲，让人可以获得赦免，并且得着永生。我们感谢神所给我们的礼物，特别是当我们明白到罪的性质和可怕的时候，我们更知道神恩典的浩大和奇妙。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神对人类的始祖，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期望和目的，以及神对全人类的期望和目的都是一样，就是要人过顺服他的生活。当人服从神而生活的时候，神就供应人一切的所需，使人得着满足的喜乐、平安和确据，以及人可以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但可惜人却令神大失所望，神的心意不但不能够达成，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完美的伊甸园中犯了罪，丧失了神所给他们的一切，而且还要承受痛苦的结果和惩罚。罪所带给人的竟是痛苦和灾祸。那么到底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看罪呢？我们对罪的认识有多少呢？圣经又教导我们要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去看待罪呢？这正是我们要来去思想的题目。今天，不少人对罪不以为然，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现今的社会对罪的尺度越来越宽，容忍度也越来越大。我们对罪不断的开放、包容，替罪做出很多解释和辩护，减低罪的可耻性和丑恶性，把罪给合理化和合法化，这都是我们致力去做的事，目的呢，是让自己可以犯更多的罪。基督徒活在现今的时代，也被世俗的风气所感染，我们对罪也逐步的放宽，所以相对的，教会就越来越弱，对罪的防卫和指责也减少了，而这正是现今社会的趋势。一些罪恶，20年前或者是50年前，我们会不假思索地指斥，这个是罪行，不可宽恕。可是时至今日，我们虽然依然会认为这个是不好的行为，但却不以罪这个词 来去认定，又或者我们的尺度已经放宽，甚至觉得对犯了这些事的人应该是抱着同情的态度而过于指责的态度。这究竟是时代的进步呢，还是可悲的现象呢？道德标准已经大幅度的下降，而且还有下调的迹象。很多人起来争取许多行为的合法化，而这些行为过去是一般人都不敢在公开场合讨论或者是提到的，因为觉得羞耻和厌恶。但是如今我们却可以在公开的场合中公然的去讨论，而且并不以为羞耻。那么很明显，我们的思想方向和看法已经不断在转变，罪已经在现今的世代中取得了优势，而基督的身子教会却明显的减弱，甚至是惧怕站起来捍卫真理和道德。其中有些弟兄姐妹还抱着同情的态度，使得罪日益的猖獗，因为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之下，罪恶进攻的特别快。那么今天反对罪的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弱，我们都任由罪恶去做主导，影响我们的思想还有行为。很多人对罪都是抱着一笑置之的态度，认为讨不讨论都无关重要。然而这绝对不是圣经的真理，也不是基督徒应该持有的态度。神对罪是认真的，也是严肃的。神从来不在罪的问题上开玩笑，反而是非常严肃地警告我们，要我们警醒和留心。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的5章第12节，保罗在这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到底圣经是怎么样论到罪的呢？到底罪的真理是什么呢？当然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跟你解释人怎么样犯罪得罪神，他们有什么样的恶果，以及人对罪一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可以给你很多的例证。事实上罪是一个很难讨论的问题，而犯了罪的人多半都觉得自己不幸，又或者觉得自己很无辜。但是我们要思想的不是人的角度，我们乃是要从神的角度去看罪。到底神是怎么样看罪的呢？到底圣经是怎么样论到罪的呢？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到底圣经怎么样论及罪呢？罪的性质是什么呢？神怎么样评论到罪的呢？我们先从罪的根源来看起。罪从哪里开始的呢？罪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呢？事实上，虽然人类始祖是犯罪的头一个人，但是罪并不是开始于伊甸园，罪乃是开始于天上。在旧约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那里，先知们都提到撒旦的由来。撒旦他本来是有地位的天使，但是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想跟神同等，想非法掌权，结果他就沦为撒旦，在神面前就犯了罪，得罪了神。而撒旦犯罪的本质就成为了以后罪的本质和核心了。那么什么是罪呢？当日的天使是因为要摆脱神而独立自主，想超越神而自行选择和决定，不要受制和受管于神，想偏行己路，所以就形成了罪。这就是罪的本质，就是要摆脱神而独立，要偏行己路，想得着自己所想得的，而不理会神的想法还有看法。当人漠视神而凭自己的喜好去生活的时候，这就是罪了。所以罪不一定是作奸犯科，不一定是杀人放火。凡是要超越神或者是漠视神的行为和思想，在神看这些都是罪。我再重复一次，凡是超越神或者是漠视神的行为和思想，在神看这些都是罪。以赛亚书14章13到14节，作者说，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这许多的我要就成为天使之所以堕落为撒旦的原因，因为他选择要离开神而独立，他要跟神同等，甚至要超越神。那么今天一切的罪都是出自这个模式，而罪其实是从天上开始的，是天使先犯了罪，然后沦为撒旦被逐出天上。那么今天当我们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自己陷在一个极度危险的处境之中，因为这正是撒旦当日堕落的心态。我要满足这个需要，我要依着自己的喜欢去做选择，我要自由，我不要束缚啊，我要这样那样。你看，罪的开始就是这样。当天使沦为撒旦，被神逐出天上之后，他头一个试探的就是夏娃。在伊甸园里边，撒旦透过蛇的出现来去试探夏娃，而神所造的第一个女人就成为了罪的第一个受害者。撒旦前来对夏娃说，你想要跟神一样的可以分别善恶吗？你只要是吃这个禁果呀，马上就可以得到。你看，撒旦告诉夏娃，神留下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啊，没有赐给你和亚当，但是只要是你吃了这个禁果，你就可以马上获得了。你看，这是多么大的试探和诱惑。撒旦要夏娃做的就是漠视神所给的唯一禁令，不理会神的律法，而要独立自主。但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其实已经把园中一切的果子都给了他们。神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唯一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亚当和夏娃所得到的很多很多，足够他们享用有余，所以他们想得到的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可惜他们竟然渴望一些神没有赐下给他们的东西，而且他们又以自己的方法想去取得，而没有求问神，没有等候神，没有依照神的吩咐和方法，而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满足自己所渴望的，这就是罪了。结果夏娃要挣脱神，他不理会神的禁令，选择了要得到和神一样的智慧，去满足他想挣脱神的心。结果夏娃他是得到了禁果，但是他却因此而失去了一切，失去了神本来给他的一切。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那么这给我们看到，罪的本质就是要脱离神而独立，而这个决定和选择的结果将会使人丧失一切。只可惜世人不信罪的严重性，夏娃当日也轻忽了神的警告，神明明地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两个人他们是知道的，但却明知故犯。夏娃吃了，又把果子给了亚当，亚当当场也吃了，而就在这一刻，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和人类之中，直到今天。先是天使在天上的坠落沦为撒旦，然后撒旦在伊甸园中试探夏娃，夏娃又转给了亚当，亚当都吃了。那么自此，神对人类的计划和目的就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还有伤害。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概括了罪的问题，也为罪这个复杂的题目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交代。我们看罗马书的五章第十二节，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全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承受了从亚当而来的罪性。今天你和我都是亚当的后裔，全人类也都是如此，没有一个例外。我们都是由亚当夏娃所衍生出来的，亚当夏娃是人类的始祖。 我们试想，如果一个泉水的源头受到了污染，那么整个泉水岂不就都是受到污染了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么同样，我们的始祖犯罪，被罪所污染了。今天我们作为始祖的后裔，也一样被罪所污染。今天每个人都有罪的问题，没有一个例外。我们一生出来就有向罪的倾向，就有背叛神的倾向。我们本性是离开神的，这个是罪的本性，所有人都是这样，你和我都没有分别，因为我们的源头是这样，所以延伸到我们也是这样。尽管我们可以对罪一笑置之，或者是我们用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又或者接受罪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容让自己去做一些明知道神反对的事，但是罪在神看来始终都是罪，这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事实。罪就是叛逆神，所有罪都是这样。所以如果神说这是罪，那么这就是罪。不管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和眼光去看，也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去处理，神的标准就是一切。我们可以放纵情欲，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可以叛逆神。不管我们的动机是怎么样，自己看是否情有可原。神如果是看作是罪的，那就是罪，不必解释。所以，不管是偷窃，不管是奸淫，不管是杀人，不管是说谎，都没有分别。只要是叛逆神、得罪神的行为，都是罪。而罪也没有大小之分，没有明显或者是隐藏之分。总之就是，凡是有违背神心意的行为，全都是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明白教会今天为什么是这么样的软弱，对小区失去影响力，无法如期前进，无法达到神对教会的要求和目的。因为撒旦的攻击，因为信徒对罪的容忍和接受的程度一再下降，我们的生命不再那么单纯和充满着能力、见证等等。如果我们轻忽罪，对罪一笑置之，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无法具有影响力了。让我们不要再用理性或者是世俗的角度去看罪，去为罪做出解释。我们看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十节，通常我们只看重和熟悉第九节，那么今天我们看八到十节经文的记载。请留意使徒约翰在这里所说的，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请我们留意第八节所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每一个生到世上来的人，包括你和我，都是带着罪性的，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而这个源头被罪所污染，所以人一生下来都有犯罪作恶的倾向，这个是罪性，是一生随着我们的。它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而所表达出来的一切行为就是罪行。罪性和罪行有不同之处。罪性就是我们与生俱来所有的犯罪叛逆神的倾向，人人都有，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但是罪行就是我们犯罪的行为，是我们所犯的一件一件的罪。那么这在英文翻译的圣经就有不同的词来去表达。罪性是单数的罪，出现的时候也往往是用大楷书所写的，而罪行则是复数的，是人所犯的一件一件的罪。我们要来注意的就是，有些人可以停止犯某些罪，比方说在他接受了教育或者是感化一段时间之后，他可以停止犯某一样的罪行。不但是信徒有这个能力，即使不信耶稣的人也一样可以用他们的意志 来控制和克服，就可以不去再犯罪。比方说，有些人从前酗酒非常厉害，使得自己的健康受损，身边的人也遭到不少的痛苦。那么在几经努力之下，这些人意识到酗酒的危害，于是呢，就凭个人的意志和旁人的辅导，他终于成功地戒了酒。其中不乏不信耶稣的朋友，他们也可以成功地戒除这个恶习。除了是酗酒之外，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靠着神之外的其他方法来去解决和克服。可是我们要晓得，有一样的事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彻底解决的，那就是罪性，就是英文中大写的和单数的词。这个罪性是我们束手无策的，无法对付和消灭的。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和克制去放下某件罪，一段时间或者是甚至一生都不去犯。但是那真正困扰我们的其实不是某一两件的罪行，而是潜藏在我们里面的罪性，那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所无法对付的。而罪性就是人要摆脱神去独立的那种行为，那是让我们去犯各样罪行的罪魁祸首。然而当人相信接受耶稣的救恩的那一刹那，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了。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彼得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信耶稣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许多事情会在那一刻发生，未必是我们感受得到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其中的真相。原来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性情就有了极大的改变，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他的生命，以及他的性情，他的品格，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得了神的性情之后就与罪绝缘了呢？不是的。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那里他讲到，罪的律依然在我们里边，而这个罪的律就是在我们里边的罪性，它是一直存留在我们里边的，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相信耶稣的人一样有罪性，只是信了耶稣之后，基督的新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我们就有能力可以胜过罪性，我们就可以对撒旦所加的试探和诱惑做出拒绝，而这是不相信耶稣的人所没有的能力。所以信与不信的分别就在这里，我们依然有罪性的缠绕，但是却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去得胜它。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征战，是我们的新生命和旧性情之间的征战。那么前面我们说过，对付罪行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和努力，但是对付罪性非得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可。不要以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聚会，我们经常读圣经祷告，就可以对付里边的罪性了，但其实绝对不能。除非我们经历救赎，接受神大能的拯救，不然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能来做。信了耶稣的人因为接受了神的新生命，所以有服从神的倾向，渴望讨神的喜欢，但我们必须顺服圣灵，才可以让我们内心的渴望成真。不信耶稣的人即使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禁止自己做一切的恶事，但是依然无法对付罪性。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才有对付这个罪性的功效。我们要晓得，人之所以失丧，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恶事啊，犯了哪一件罪，不是，乃是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上，这个罪性是叛逆神的，是与神为敌的，是要摆脱神而独立的。 除非我们接受耶稣的拯救，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失丧的人。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是罪的奴隶，都得顺服撒旦的吩咐去做恶事，去叛逆神。他们不能够选择，也没有能力反抗，因为他们是受罪所控制的。而只有靠着耶稣的拯救，我们得到罪的赦免，得着神的生命，有圣灵的能力，那么我们就有力量去对付罪恶，就可以顺服神。那些活在罪中的人，被罪蒙蔽了心眼，看不见真光，往往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乃是恶事。只有当神的真光、福音的道理进入人心之后，人才懂得何谓善与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那里描述失丧的人，不能够明白神的事，因为心眼瞎了，所以不能够分辨。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过去所拥有的就荡然无存，一切都随着所犯的罪而失去了。那么之后，人就开始变本加厉地犯罪行恶，得罪神，这就带来以后洪水的事件。因为人的罪恶滔天，所以神就用洪水去消灭世界。不过，神的目的并不是要灭绝世人，乃是要为世人预备救恩，要把失丧的人领回到他面前，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计划还有旨意之中。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但是有洗罪的功效，耶稣还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死亡，叫我们一切信他得救的人不用再接受将来的刑罚。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叛逆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罪人，然而我们只要是相信耶稣，就可以得着赦免。好，今天的讲题有关罪的真理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我们每一天都得和罪恶征战，只有信靠耶稣的人才可以得胜。那些拒绝接受神赦罪的人，永远都受到罪的束缚和伤害。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里昂邮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